先做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早晨。愿主你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面前，使我们用心来敬拜仰望你的全能。主，我们也今天来学习你的使命，愿主你亲自来用你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改变。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周讲了什么，大家记得吗？有人说话好像。耶稣的权柄，耶稣有什么权柄？三个权柄。我们上周讲了三个，好，不只有三个，哪三个？呼召，耶稣呼召的权柄，赶鬼的权柄，还有什么？还有医治的权柄啊！感谢主，我们讲的呼召的权柄是耶稣的呼召，他就带着权柄和能力。然后当耶稣呼召人的时候呢，他人不但是愿意跟随，而且是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那耶稣的呼召呢，是从上到下的一个呼召啊。当他的门徒被呼召的时候，他们就立刻马上迅速的去跟随耶稣的这样的呼召。愿主也给我们这样的呼召啊！那还有一个是赶鬼的权柄啊，就是鬼认识耶稣啊。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也有同样的权柄啊，你也有这个让鬼害怕的这样的权柄啊。那医治，耶稣有医治的权柄，我们在圣经里边经常看到啊，耶稣医治人的疾病，医治大麻风啊。今天我们就会讲到医治大麻风的一个例子。那今天的经文呢我想跟大家继续来学习我们的这个马可福音认识基督这系列这系列的信息。那我们今天来学习马可福音的第一章35到45节一共有两件事情发生我再来把经文读一遍请大家这次来思考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这一段经文到底有什么重点，它的核心主题是什么。第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时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因为你洁，又因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做众人的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话，把这事传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这是神的话。那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方式是我们把这一段分为两部分来学习两个部分分别是两件事第一部分呢是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第二部分呢是这个耶稣医治了一个大麻风病人。我的目的是，当我们讲完了今天的这篇信息，你就会永远的记住这篇经文这一段经文希望是这样所以我一会儿会先读一遍经文，我们分开讲，先讲第一部分，读一遍经文，然后我们概括一遍这件事情的经过，最后我们再从这个事情当中来找到这个核心的信息，以及我们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的这样的要点第一点是在加利利传道。35节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耶稣对他们说，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这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那我们看一下，这是次日的早晨啊，就是第二天早晨，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如果下回带着圣经来哈，你翻一下就看，你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西门的岳母发烧啊，犯这个热病，然后呢被耶稣给医治好了，是吧？那耶稣在这个西门就是彼得，我可能有时候说西门，有时候彼得，有时候说西门彼得，这都是在说一个人。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里，然后耶稣在他们家里医治了西门的岳母，然后到了那天日落天晚的时候，全城的人都来怎么样，来求耶稣说你也医治我们吧，然后全城的人就求耶稣医治啊，医病赶鬼。一章三十四节就是我们上周学的最后一节，讲到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那耶稣的前一天先是在会堂教训众人，然后发现哎，有一个被鬼附的，他赶了鬼，然后那鬼害怕他，然后又医治了彼得的岳母，西门彼得的岳母，然后呢医治完岳母，所有人都来了，都找他来医治啊。那是天晚的时候，所以耶稣整整的忙碌了一天，一直到深夜。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耶稣干嘛了？耶稣就起来了。耶稣起床，然后到旷野去干嘛呢？去祷告。这个时候，西门带着他的同伴也到了旷野，就追着耶稣。哎，你怎么跑了呢？那他们追着耶稣是来干嘛？不是来祷告的，而是去质问耶稣。说你怎么，众人都在找你，你去哪里了？你为什么跑这么远？那众人去找他们找耶稣要干嘛呢？要治病。那耶稣的回答不是说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到加百农，回到西门彼得的岳母那里，我们给加百农的人治病。他没有这么回答，而是说什么？而是我们去别的地方，到附近的乡村去传道，因为我就是为传道而来的，因为我就是为传道而来的。我把重点的词都用红色标记出来。于是呢，耶稣和门徒们就没有回加百农，没有回西门彼得的家里去，而是在加利利的各个地方传道赶鬼。那我们现在来深度探索一下，我们来看从这几件事情当中需要我们注意几个细节。第一，就是第一节这里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耶稣在独自的祷告，他与神有独处的一段时间。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关于祷告的。那我们从耶稣的身上能学习到如何祷告。第一，耶稣以祷告来开始一天的生活。耶稣把祷告放在他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他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刚起来就独自到旷野里去祷告。他没有等到遇到麻烦了，遇到挑战了，遇到困难了才去祷告。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祷告的认识。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啊，我们才祷告。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才去向神祷告。这说明我们对自己，我们对祷告都没有清楚的认识。我在塞班岛的时候啊，我们的牧师经常带我们去探访，其中有一个探访的一个人家呢，这个人是个富豪啊，他在塞班岛有地有业啊，那他就住在这个半山腰哈，这个山对着太平洋啊，就看着非常美的景。那他家里啊，是我至今看到哈，我觉得是最豪华的房子，那个这个非常的豪华。但是呢，他有个问题，啊，他病得非常严重，就我们每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都是躺在床上， 他连上厕所都需要人帮助，翻身都需要人帮助。那有一次呢，我们去和他一起学习圣经，那他说了一句话啊，我现在还记得。他说，我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上帝来感谢祷告，因为我还活着。那这位富豪呢，意识到了他的生命在于神，所以他对每一天的生命，每多活一天，他都是满心的感恩。他也是每一天都依靠着神来活着，因为他知道就是那人就差那一口气了。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不需要等到这个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那一天才认识到，我们睁开眼睛就需要感谢神，就需要依靠神。如果你每天的生活是完全的依靠神，完全的来依靠祷告，你就不会等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啊，感觉到自己需要的时候你才去祷告，不是等到你遇到了麻烦你才去祷告，而是当你早上一睁开眼睛就知道你需要神的帮助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所以一睁开眼睛我们就需要祷告啊。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是吧？我们一睁开眼睛想的都不是祷告啊，是什么？一睁开眼睛你都想什么？早上一起来啊， use the bathroom 啊，要上厕所啊，人有三急啊。那我们可能想，哎，我们早餐要吃什么啊？赶快送孩子上学，或者我工作上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还有那个人欠我的钱今天会不会还？那大部分人可能都想，我还能不能再睡5分钟？那不论你刚睁开眼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有没有人不刷牙不洗脸就会出门的？很少，应该，我相信有，但是很少，是吧？啊，我想这样的情况很少啊。但如果不洗看不出来，那是两说啊。但是我们每会把自己打扮好了，洗脸刷牙，然后这个姐妹们还要化妆，是吧？要梳头发啊，梳妆打扮，然后才可以出去。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需要清理的。早上起来，我们需要用祷告来清理我们的心，啊，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清新的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需要来操练把祷告放在第一位。当我们早晨第一件事情刚起来的时候，当然厕所是可以上，是吧？但是我们需要祷告，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天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祷告。那回到经文中，耶稣为何这个天未亮就去旷野祷告呢？因为耶稣要避开人群，他要独自一人的和神来交通。我们祷告呢，不只是来到教会我们去祷告啊，不只是我们去祷告会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啊，我们这个需要独自的和神来祷告，我们要有与神独处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需要思考，门徒们去找到这个正在祷告的耶稣请他回去，但是耶稣为什么不回到这个加百农去医治更多的人啊，而是去别的地方呢？为什么耶稣为什么没有回到加百农去给这些人医病赶鬼，继续的医病赶鬼，而是去另外的地方呢？38节其实给了我们答案。38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也好，在那里干嘛？传道，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那耶稣不要回到加百农去，而是要去别的地方，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是为什么是来的？传道，传神国的道，传悔改的福音。回到这个第1章15节，我们第一讲啊，基督认识基督系列的第一讲的最后一节，讲到耶稣传的道是什么？神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那加百农的人呢，不是想真正的相信耶稣啊，加百农的人想要得到病的医治，想要鬼被赶走，啊，不是真的渴慕神的道。耶稣所做的、所行的神迹啊，他所医的病，不是他最终的目的，而是借着这些医病、借着赶鬼、借着各样的神迹奇事，让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让人能够信靠耶稣基督，让人能够从罪中悔改，这是真正的目的。那弟兄姊妹们，耶稣是有使命的。完成这个使命，他需要专注，专注在传道上。即便有很多人都需要他医治，他还是专注在传道的上面。他知道他的目标和他的使命。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呢，就要也像他一样，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要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就是传神的福音。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服事啊，我们应该都记得。马大专注在忙碌的这个很多的这些做饭啊、收拾家、伺候耶稣，还有他的门徒，以至于他开始发牢骚啊：“为什么没有人帮我？都是我一个人做，你们都坐在那里。”而玛利亚知道最重要的是耶稣，啊，最重要的是听耶稣的道，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话。耶稣什么活？这个玛利亚什么活都没有干，但是他专注在耶稣身上，来学习耶稣的道。当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呢，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有很多基督徒，也有很多现在基督徒的这样的非盈利的机构，啊，开始的时候是说我们为了福音，我们做这些好事，我们去帮助这些人，啊，能够使神的福音广传，但是做着做着就变成了一个慈善的机构，做着做着就只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然后还借着这样的有需要的人能够赚到有钱人的钱，所以很多机构渐渐地把专注放在了做事上，专注放在了赚钱上，专注放在了改变社会、改变政治的局面上，渐渐地忘了基督徒最大的使命，就是使人归主、相信耶稣。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使命是传福音。当你见到不信主的人，你要记得你的使命；当你有不信主的家人的时候，你要时刻记着你的使命。比如说，我们每次举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不信主的人来，那个时候就是你履行使命的时候，你跟他们认识，跟他们交流，把你的见证讲给他们听，把神的大能在你身上的大能讲给他们听。这周哈，USM 有这个春节的活动，是吧？我鼓励大家去，带着使命去。带着福音的使命，当你接触到这些人的时候，你把福音给他，你把世上最大的祝福来赐给，来给他们，讲给他们，求神来赐给他们这样的恩典。那刚刚讲到了这个耶稣祷告，是吧？然后我们又讲到了耶稣的专注在他的使命上。那这个耶稣专注在他的使命上和祷告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吗？要想完成使命，就需要祷告。我们需要靠着祷告，借着祷告专注在完成我们的使命上，不被转移注意力。弟兄姊妹们，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认识基督，今年的主题是认识基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如果你拿周报的话，最上面是什么？做主门徒，传主福音，是吧？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训练主的门徒，也要传他的福音，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 也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如果不借着祷告，我们就不可能专注在完成这个使命上。那给大家一个挑战啊，说到了祷告，那这周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向神祷告。第一件事情就向神祷告。如果你怕忘的话，你可以定个表铃啊，定一个闹钟。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向神祷告。如果你不知道该祷告什么，你就可以跟神说，你说感谢神赐给我这新的一天，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然后我把今天一天的生活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来带领我。然后求你带领我今天一天都能够过荣耀你的生活，让我的行为言语都能够对得起你。然后也求你让我专注在福音的使命上，不论我是工作，不论我是学习，不论我是跟别人交流，都能够专注在这个使命上，让我的生活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周围的人能够从我的身上看到耶稣的工作。很简单的祷告，就这几点，你要感谢他，你把今天一天交托给他，你求他来赐给你能力，做神要让你做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二个故事就是耶稣洁净这个麻风病人，40节到45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告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我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时时离开了他。他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就出去，道说许多的话，把这事全给传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人就着他来。那耶稣在这个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在围绕着加利利湖，到了各个的乡村，其中一个乡村呢，耶稣就遇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跪着来求告耶稣，求他医治。当耶稣看到这个大麻风人病着痛苦的时候，看他那么可怜的时候，他就发了慈心，医治了这个病人。耶稣医治完了他以后，就嘱咐他说："让这个祭司去查看你的身体，又要按照摩西所要求的献上祭物，并且耶稣警告这个病人，不要告诉别人我医治你的事情。"于是呢，他就离开了。但是他没有听耶稣的吩咐，他没有听话，没有顺服，而是把这件事情全都给传开了。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导致了耶稣不能够明明的进城去教训人、去传道，只可以在城外来传道。那即便是这样，人们依然从四面八方来寻找耶稣。那我们现在来仔细的看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应用。那刚才在第38节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他来的目的不是医治所有的病人，而是专注在他的使命上，就是传道，能够有人悔改归向神。所以耶稣离开了加百农，然后到了这些加利利的各地去传道、去医治、去赶鬼。但是呢，在这个大麻风病人的身上，耶稣为什么又医治了他呢？耶稣为什么医治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这个大麻风的病人相信耶稣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第40节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他是怎么求的？站着、躺着还是跪着？是跪着求。 他跪着求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大家注意这几个词哈。这个大麻风病人首先是来求耶稣，而且是跪着求，他没有说“你若能，我就洁净了”，而是说“你若肯，我就洁净了”，有没有区别？你若肯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求你，你愿意医治我。在这里啊，耶稣，他就动了慈心。耶稣当听到他这样的祈求的时候，看到他这样的祈求的时候，第41节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的回应是他动了慈心。这里这个慈心啊，我们可能需要解释一下啊。这个慈心在英文的这个国际标准版啊 NIV 啊这个版本里边呢，写的是 Jesus was indignant，这个写的耶稣愤怒啊，生气了。但是在大多数的英文译本里边，都翻译成 moved with compassion 啊，都翻译成这个或者说 moved with pity 啊，耶稣动了慈心，或者耶稣动了怜悯的心，或者耶稣可怜他。那这个地方有不同的翻译，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希腊文的这个古抄卷中有不同的希腊文的字在这里，那有很多有这个最老的古卷呢，写到说这里就是耶稣生气了。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古卷当中呢，更多的证据写的他是耶稣这个有这个慈心啊，所以呢，这里有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理解。我看了很多这个资料，关于这个耶稣愤怒的解释呢，都没有说服我的这个解释啊。所以从上下文来看，我认为耶稣是这里解释为他动了慈心更为妥当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上下文，这里说，因为耶稣说，这个这里说耶稣动了慈心，然后接下来马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怎么样，伸手来摸他。那从这个动作上来看，耶稣表现出来的是慈爱，他同情在苦难当中的人，啊，耶稣不但愿意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人，而且还愿意去伸手摸他。患大麻风的人呢，被犹太律法定为是什么？不洁净的，所有碰他的、摸他的也是定为不洁净的。那我们知道，如果耶稣一句话，大家说这就是耶稣不碰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他能不能做？他能不能被洁净啊？我想耶稣的话完全是有这个能力，他完全可以被洁净。但是耶稣却用手摸了他。这时候呢，耶稣他不但没有变成不洁净，而且是他的能力洁净了这一个人，啊，患大麻风的人。那他这样一摸，耶稣不但医治了他身体上的疾病，而且医治了他心里的孤独。因为他得大麻风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愿意接近他，没有人愿意碰他，因为大家都害怕他，都怕不洁净。但是这个时候，耶稣他带着他的慈爱的心摸了他的时候，他就洁净了，他的心里也被医治。第42节发生了这个神迹，就发生了，这人马上就好了。42节说，大麻风时就离开他，他就洁净了。43节说，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耶稣在打发 这个人被走之前呢，跟他说了，嘱咐他两件事情。第一件，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人。这件事情这很简单吧，是吧？很简单一个命令。第二，要去让祭司来查看你的身体，并且献上该献上的礼物。这里就是在利未记十四章里边所记载的，当一个人洁净的时候如何献上祭物。那这样呢，就可以证明他是真正的洁净了。那耶稣呢，对这个人的第一个要求虽然简单，但是看似不太合理。为什么？为什么不合理呢？他既然耶稣是来传道的，既然他医治了这个人，就应该让这个人去做见证，让所有的人都听到耶稣的这个名字听到耶稣的这样的能力。那怎么又不让被医治的人去告诉别人呢？那马太福音里面其实它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谦卑的仆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耶稣没有说哎，快去把我所做的事情都告诉别人，而是默默地服侍有需要的人。这是一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结合上下文，我们讲到了耶稣他是为什么来的？为传道而来，他的使命就是传道，这是他的使命。那耶稣他医治人不是主要的，而是他讲的信息是最重要的，他讲的悔改的道。那禁止这个大麻风病人去告诉别人他被医治的这样的神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呢？他期待众人不是单单听到人被医治来找到他，不是单单听到人被这个大麻风治好了来找他，能够赶鬼来找他，而是听到耶稣是那位先知，是那位传神国福音的，能够真实的人愿意的来相信耶稣来听他的话，并且跟随耶稣，是因着他的道而来，不是因着他做的事而来。那弟兄姊妹们，你来找耶稣是因为什么呢？是为了听耶稣的话来跟随他呢，还是为了得什么外在的好处求神帮助我们来省察，来鉴察我们的心。四十五节，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事传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民民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那没想到呢，这个人不说倒好不让他传，他倒说许多的话没完没了，滔滔不绝，一出去把所有的事都给兜了出来，把这些事传遍了各地，以至于耶稣以后都不能够明明的进到城里，因为许多人都知道耶稣可以治病，都来缠着他医病赶鬼，而不是真正的愿意来听到耶稣的讲道。耶稣只好在旷野，在城外来讲道。那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当我们帮助了一个人的时候，反过来这个人他不但不帮助你，还给你制造麻烦，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也没有阻挡耶稣来帮助这一个患了大麻风的人。耶稣在帮助他之前可能就已经知道他之后不会听话，但是耶稣动了什么？动了慈心。耶稣动了慈心。耶稣对这个人虽然知道他以后可能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对这个人充满了慈心，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同情。弟兄姊妹们，完成大使命，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慈心，我们需要慈心。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真实的爱那个人，爱那个被传福音的人，要关注那个人的需要。我们不能抱着说哎，我反正福音传给你了，你爱信不信，不信下地狱吧是吧？不是，我们不应该抱着这种态度，而是真实的担心这一个人灵魂的归宿， 担心这个人是否是能够真实的相信耶稣基督，能够真实的把他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我们要担心人的属灵的成长。那抱着这样的爱去传福音，才是真正的效法基督。抱着这样的慈心去传福音，我们才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那即使有时候当你传福音啊，当你帮助了别人，这个人反而啊回来给你制造麻烦啊，我们还是要凭着慈心，凭着爱心来继续的服侍，继续的来完成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是有使命的人。那耶稣的使命是传神的道，是使人悔改，使人归主啊。今天这个使命也都赐给了我们啊。神在耶稣基督在他升天之前，他跟他的门徒们说，给马太福音28:19-20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的大使命，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三件事情。完成使命我们需要三件事情，哪三件呢？第一件，我们要专注。第二件，就是我们要祷告。最后，我们要有慈心。就是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专注祷告的能力，以及慈心和爱心，帮助我们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伟大的恩典。主，我们谢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医病赶鬼，为我们一切的不洁净所付上的代价。就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不断地向你来祈求，求你也加给我们专注的心啊，让我们能够专注在主你的使命上。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慈心啊，让我们有爱啊，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些即便是会制造麻烦的人啊。求主你真的是赐给我们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活出这样的爱，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广传你的福音，履行你的使命。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